谢谢周鑫，周鑫拉美，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最丰富，有很多呢是大国。作为一个极为生物多样的国家，巴西特别感兴趣，对敌意的使用生物制剂对环境的影响，同样。作为最大的生产方和进出口方，我们是农业产品方面的，所以来自动蛋白的这种食物，涉及到牲畜和农业卫生标准，要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和粮食产品的出口，这也是。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，其中一些呢要取决于单一大宗商品的出口才能满足这收支平衡，这使得该议程项目对我们尤为重要。因此要有更多机制化的体制。第七条从未被启动过。在我们讨论中多次被强调是幸运的，我们支持积极的评估，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，要有一个正式的机制，在机制下为援助提供请求，特别是敌意的使用生物制剂，针对我们的环境和动物，这会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影响，但是不会马上产生人员的伤亡。可能对潜在食用武器的使用，对人呢，可能不是马上就有致命性，所以不会这么重视这个问题。对。人使用生物制剂带来的恶意影响，还有对生物武器、对环境、牲畜和人的使用，在 MX1 讨论中谈到了最佳的对生物攻击的保护，是一个国家的健康体系的效率，要有积极的、有效的监督体制。迅速确定事件发生，并且使它的爆发局限在某一个区域，比如说工地中使用的这种破坏经济性的这种活动，对目标国应该保护它的经济。由于有一些机构、科学家还技术人员在进行努力。然而，这一情况仍然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国家如何启动第七条。另外，可能会潜在发生攻击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使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如果我们认为一些生物制剂被非国家行为者使用，这样的假设。他们并没有政治动机，我们会出现一些情况，是出于商业竞争、经济利益，以及针对国际公共的某些农产品传统供应商，以及一些食物的供应商啊，针对他们，或者是政府的总部。这些利益相关方可能并不了解出现的这个情况，但是这要求国际承担责任，粮食安全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另一个主要问题，不仅仅影响了那些可能被恶意行为作为目标的国家使用病原体，另外也威胁全球粮食安全。我们在 MX2 的讨论。谈到了最近生物技术的发展， 还有基因转变，蓄意针对某些环境，它会带来变化，可能会跨界和其他物种造成，进行结合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触及某些问题，它涉及到广泛的问题，在我们公约之下，因此。我们赞扬国际兽医局发出的刚介绍的导则。主席询我强调一些这个导则的相关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认为正确的认识到生物威胁环境的变化，以及可能由犯罪恐怖分子利用的病原体。第二，应对程序的重要性，在这里已经做过解释。刚才国际兽医局的代表，另外对受威胁进行评估，对相关的风险，比如说已经消灭的这个疾病，还有对一个国家他们没有的这些疾病。还有疾病的地域范围的扩大，或是经过变形的这种传染病，在国家层面，在专家会上，我初步发言的时候谈到了，我们有一个足够的监控体制，还包括实验室3A 级的实验室3AG。是最高安全层面的农业和动物实验室，这世界上首个这样的由粮农组织认证的实验室。谢谢主席。